创世纪中的生命线第十二篇，在以撒身上生命的线二，享受神的恩典并承受神的丰富，为着成就神永远的定旨。三一神现在成为我们的一切，哦，何等的丰富！我们的救主，他不是别的，他就是一切，他的一切是何等的实际，一切全在灵里。我们刚刚唱的这首诗歌是讲到经过过程终极完成的三一神的，最终极的经历，你知道神会得着这个享受吗？所有的神儿子根据他们的救赎，在他们的重生里，我们就有了地位来享受神的恩典和恩典的神。这就是以撒。以撒是一个儿子，儿子的意义就是他是从父出来的，然后承继所有的父的所有和父的一切，什么事都不要做。很实际的来讲，不是所谓的属灵的工作，只是接受一切，而且很平安，很喜悦的享受一切，直到永永远远。这就是以撒。所以我们来自在以撒身上第二篇的信息。从上周非常美好的纲要，我们看到一个心腹如何为他预备好。以撒是预表基督这样一个美妙的心腹结婚。我们现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以撒，就是在题目的第二班，享受神的恩典。我问问你们，你是不是敞开可以来享受神的恩典？现在就来享受。接着说，承受神的丰富，只有神知道他是何等无限又丰富，而且照着他的心愿，他有一个目标，要重生得着成千百万的儿女，成为他的儿子，成为他的后裔，有份享受他的丰富，产生一个宇宙团体奇妙的合并。这是耶和华神和他的儿子们毫无疑问的，这是他的渴望，而且享受神的恩典并承受神的丰富，乃是为了成就神永远的定旨。你希不希望在成就神永远的定旨里有份？你愿不愿意在那一天来看见主？也许他会对你说，我要给你奖赏，因为你的生活乃是为着我父的定旨。我们当然是希望有份于这个，在应验上，不仅是在这个过程之中，并且是在这个过程的终极完成，在神永远的定旨成就应验里。如果我们要在那时候有份，我们要享受神的恩典，我们越享受，我们越承受神的丰富。最终享受和承受的结果就是成就神的定旨。我们里面也借着我们很特殊的成就，开头的话我愿意交通一点有关喜乐。受训的学员们有个纲要讲到享受主，所以你们是安纳汉全时间训练的以撒，你们就可以得着很多的丰富。说到纲目之前，我要先读一些经节，从启示新约的执事和执事们这本书，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四节，保罗说，我们乃是与你们同工的，我们与你们同工乃是为着你们的喜乐。这不是一件小事，来享受主不是一件小的事。我在仰望主，靠着主的怜悯，还有在他甜美膏油的涂抹之下，我们都能得着一些帮助，有一个享受主的生活。有些人在天然里面太严肃了，太深了，在个性上，在我们自己里面太痛苦了，以为这一切都是经历十字架，这是错误的领会。其实这些都不是，我们现在是要享受主的时候。不仅如此，这一个晚上享受，而且是让他对他的门徒被他成全，来学习如何有一个一生享受的生活。在各种的光景之下，给你们一个印象，喜乐在基督徒的生活里何等的重要，而且享受神在神的经纶里是何等的重要。我愿意给你们几项的东西，从我刚刚所提到的纲目，在不同的方面享受主。一，主同在的喜乐，诗篇16篇11节。 你的同在是满了享受，在你右手边有喜乐，不是偶尔有喜乐，乃是永远的喜乐。跟主在一起是不是就是喜乐？我现在这里要解释一下，你希不希望学习如何有个诚心？当你在主面前，而且他对你就是有满足的喜乐，也许你不说很多话，你就是享受他，和他在一起。二，救恩的喜乐。诗篇51篇12节，主啊，恢复我救恩的喜乐。以赛亚书12章2至3节，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，在那日他们说赞美主。路加福音15章5节和7节，有更多的喜乐在天上，在那里有喜乐，天使天君因着一个罪人的悔改在那里喜乐，当浪子回家的时候有这样的喜乐。路加福音19章6节，使徒行传8章39节说到救恩的喜乐。三，主的话在我们心里的喜乐。耶利米书15章16节，我找着了你的话，我就吃了，你的话对着我是我心中的喜乐。46章4节，上，在那里有乐河的水，我们喝你乐河的水，我们就有喜乐。诗篇36篇8节，交通的喜乐。约翰一书1章4节，我们写给你们，让你们可以与我们有交通。腓立比书2章1至2节，使我们喜乐得以满足，在纯净的交通里是不是有喜乐。四，认识神的爱的喜乐。加拉太书2章20节，罗马书5章5节，神的爱倾倒在我们心里，罗马书8章38至39节。没有什么事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，这个爱是在耶稣基督里。诗篇43篇4节，我要到神的祭坛，带我到你的圣山，到你的居所。诗篇40篇8节，我喜乐照着你的旨意行，我的神啊，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。约翰福音4章，我的食物乃是做那差我来者的工。你今天从恩典公园走到这里来，像奴仆一样说自己很可怜，我又来参加一个训练聚会。你也许对你的魂生命是这样的情形，但是实际上是一个喜乐，能够照着神的旨意行，说父啊，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，而且我说阿们。五，满足的喜乐在各种环境里。腓立比书4章11节，我们有不同程度的喜乐，一直高到这个喜乐越来越高，有大学的喜乐，有硕士班的喜乐，有博士班的喜乐，超博士的喜乐。我们要在这里长，而且要在这里跳舞，在主的生命里长，最终我们不会被任何事情打败。即使外面我们是在痛苦，还不只是我们所在的那个光景里，我们乃是在恩典的成绩之下。六，过国度生活的喜乐。罗马书说道，神的国不在乎吃喝，乃是在于圣灵中的喜乐。所以认识圣经真好，神的国就是喜乐和在灵里的喜乐，在神的治理之下是喜乐，在这个范围里，在这个环境里是喜乐。七，答应祷告。约翰福音16章24节，你在我的名里求你们的喜乐得以满足。昨天晚上在安纳汉的召会，我们祷告是在主的名里祷告。我不说我们为什么祷告，但我们要成为，当我们看到这个祷告的答案的时候，我们会成为基督身体里面喜乐的肢体。八，看到基督在复活里的喜乐。约翰福音16章20至22节，我在世上有苦难。20章20节，门徒喜乐，当他们看到主的时候。诗篇118篇24节，就是这一天是神所定的复活的日子，我们要喜乐。 当我们喜乐的时候，我们就唱：你们要在主里面常常喜乐，要喜乐，要喜乐。我再说，你们要喜乐，在主里面要常常喜乐。保罗并不是说要在主里面有的时候喜乐，他乃是要常常喜乐。让我们学习常常喜乐，也让我们做得不好，让我们在主面前做个学习，对人说：主啊，训练我，让我在主里面常常喜乐。我们的喜乐不是为着一些环境、一些事情、一些结果，我们的喜乐乃是在主里。九，结果子的喜乐。约翰福音15:8-11，生命从你里面流出去，到不信的人，那个人接受主，而且呼求主的名，他从神生，这不是喜乐吗？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喜乐。十，为着主的权益受苦的喜乐。马太福音5:11-12，到那日你们要喜乐，你们因着我的缘故受苦。路加福音6:22-23，使徒行传5:11，当那些门徒被打的时候，他们喜乐吗？他们就在那里喜乐，因为他们觉得配为主的名受苦。13:32，希伯来书10:24，你们要喜乐。保罗、希拉在腓立比的监狱做什么？他们没有在那里叹息，他们乃是在那里唱诗。那里说到，狱卒在那里听他们唱诗。你们所有到以色列、到东欧去的，给那里的人，让他们可以听见一些话语，满了喜乐，是他们从来没有看到的。11，说不出来的喜乐，而且满了荣耀。彼得前书1:12，进到主国度里的喜乐。主说：你这良善又忠心的奴仆，你可以进来，进到主的喜乐里面。那个时候，我们的魂就再也不受苦了。我们的魂要得救。我们现在为着主的缘故失去魂生命。你到波兰、柏林或者俄国，你的魂受苦。当你看着你自己，然后看到那里小小的冰箱，你的妻子的魂也受苦。但是到那一天，我们的魂就不再受苦了。那些在外面黑暗里的人，他们的魂要整天受苦，但是我们的魂要被带到主的喜乐里面。千年国度的那一天真的是非常喜乐，我们不要误掉。还有就是在新耶路撒冷的喜乐。以撒的生活是一个享受恩典的生活，特别我们在主的恢复里有很多年的，我们有很多的对付，经过了很多的事情，我们也许享受只是很肤浅的表面的，那是年轻的时候。现在我们在这里背十字架，我们现在要进入比较深的事情，要变化我们一定要做些事情，却没有太多的喜乐。我们不要急着跑到雅各的神那里去，我们迟早会到雅各的神那里，但是在亚伯拉罕的神和雅各的神中间有个以撒的神。以撒的神乃是一位供应一切，做你的享受，你所需要做的就是接受。你在一天开始晨兴的时候就是接受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父在子里是那灵，何等渴望做一件事，就是把你指引到他里面去。甚至我们有些需要认罪的，需要清理的，这些都是一个预备，为着来承受分赐。但是我们在爱里有一个关心，你们许多的人还没有摸着关键，就是做一个敞开的接受的器皿，接受丰厚的恩典，就是义的恩赐，也就是纳灵自己。甚至主在马可福音说道：你要接受国度。你要国度吗？就接受就好，享受。但是我们常常在想，不可能，这个一定只是小小的前奏，等一下会有一个大的对付，可能是这样，但是最好是你预备好了再去受对付，比没有预备更好。我们需要享受主，神需要我们来享受主， 教会和圣徒需要我们享受主，不然我们要供应他们什么？我们会有什么样的生活？所以我们能够从以撒身上学习，从父那里接受一切。创世纪24:36，这个老仆人他说到亚伯拉罕跟以撒，他说我的主人把他所有的一切都给了他的儿子。利百加，你要嫁给地上最富有的一位，父所有的一切都是他的。然后25:5告诉你，亚伯拉罕所有的一切都给了以撒，这是父的心，这是亚伯拉罕的神。你愿意做个以撒吗？就让父把他心里所有的一切给你，请不要在那里多疑，这里没有任何的条件，这是无条件的恩典。如果你现在不接受，你迟早要得着，因为神已经预定你要来享受他。如果发现这个恩典是无法拒绝的，而且这个恩典在开始流的时候一直流到你里面，你也许是关机，你也许是这个是那个，你也许在你里面觉得自己不够资格，自己的历史很可怜，背景很可怜，但是神完全不理会。他说你是以撒，我不是生了你吗？我已经使你够资格来得着圣徒中间的一份，让我把你所该承受的给你。第一大点，以撒是享受神恩典的模型榜样，他的生活乃是享受恩典的生活，就是享受的生活，这就是以撒。如果你想要得着雅各的经历，你觉得你在那里受苦会有点意义有价值的话，你也许是搞错了。我们需要神是以撒的神，我们需要这位以撒的神，我们需要在以撒身上生命的线。当以撒身上生命的线来的时候，就是接受的一面，承受的一面，然后享受。即使在最后的一面，以撒要祝福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是在那里享受。因为他说，以扫，你知道我喜欢吃什么样的肉，你能不能拿着你的弓箭去猎取我最喜欢吃的食物？这就表示他是一个享受的人，是一个安息的人，过一个正确的享受的生活。首先他从亚伯拉罕接受了一切，然后神甚至更祝福他，使他成为大国，给他很大的地方，使他能够接受这一切的祝福。尼弟兄在他的一个祷告里面说道，而且他在主面前为着我们认罪，我们在这么丰富的里面，我们却是饥饿的，但是这里有这么多的丰富，神已经给了我们这么多的丰富，他的儿女，他的后裔，但是因为我们有帕子遮蔽，或者是我们在律法之下，或者因着我们的不幸，不论是什么，我们向主有迫切的祷告。其实承受之后的人不该有这样的祷告，因为这一切都是我们的。很多年前我有一个比较迟钝的反应，但是宁可晚，但是不要误掉就好。因为他向我说，我误掉他许多对主的享受。在我们中间有一个贼，我厌烦他偷走了我们的喜乐，他是一个痛苦的人。如果你的前途需要在火湖里面，你一定也觉得很痛苦。然后我就开始愤怒生气，今天晚上我为着你们向他有愤怒，我不愿意看着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他们在主里面的喜乐被他夺去，这是神所命定给你们这一份。你弟兄在创世纪生命读经里说道，我鼓励你们要对主的享受要大胆，这是一个遗命，这是我们该承受的。哥罗西书说道，父借着救赎，借着重生，已经使我们够资格。一终点，以撒生平的记载还是恩典的经历。以撒是从恩典而生，在恩典里长大，成为恩典的承受者，在人来说是不可能的，所以只能够凭着恩典而生，而且他在恩典里长大， 你愿不愿意在生命里长大？你没有恩典，你怎么能够长大呢？主自己是神人，他也是在恩典里长大。如果我们没有神的生命，没有喜乐，我们怎么能够长大？你觉得这样痛苦能够使你长大吗？在你的可怜的自己里面，主啊，拯救我，脱离我可怜的自己。我们越享受恩典，我们就越在主里面长大，而且成为恩典的承受者。所以他的戒指从恩典而生，而且在恩典里长大，而且他长大之后他又承受恩典。一小点，在生命的经历上有享受，享受恩典的一面。保罗写腓立比书说到，你们是与我一同承受恩典的人。他教导召会在主里面有享受，那个召会是他在监牢里面而生的，至少那里有一个家庭，他是享受重生，因为使徒在监牢里的喜乐，他们得了重生。狱卒相信了之后，他把弟兄们带到他的家里，而且洗了他们的伤口，他全家就得救了，因为有两个弟兄，他们在那里享受主。当你到以色列去的时候，当你到东欧去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有什么事情在你们面前，但是如果你享受它，别人就会被你所享受的这一位受吸引。 A 小点，就圣经和经历的意义说，恩典的意思就是享受。恩典乃是在我们基督徒生活里的享受。如果我们是在生命的线上却没有享受，这个就不正常，没有喜乐是不正常的。请你们信我的话，我是一个没有喜乐的专家，甚至在我19岁的时候，我就放弃了快乐，认为自己在人来说是不可能的。算了吧，人不可能快乐。快乐，你在讲什么？这是外国话，喜乐只有那些肤浅的人，他们不知道这个人生何等的痛苦，他们才会快乐。但是你要看看人生是何等的没有意义，你就一定会很痛苦。我实在很喜乐，我在主的恢复里，我实在很喜乐，我在一份执事之下，把我们带到对神的享受里。我很喜乐，我们有弟兄像迪克泰勒弟兄在我们旁边，他非常喜乐，他总是喜乐。你觉得迪克弟兄他是一个很肤浅的弟兄吗？绝对不是。而且很多次因着我们弟兄的享受，我就被拔高。如果你爱你的妻子，享受主，但愿你的喜乐在那里践踏他，就把你的喜乐彰显出来，最终他就会从他自己里面出来，你就把他从他里面吸引出来，而且一同来享受主。我们是不是需要有更多的喜乐在我们的家庭生活里面？你在恩典园全时间训练的弟兄姊妹住的地方，你们有多少恩典？那是一个恩典的花园，恩典在那里，长在那里茂盛。我相信在今天晚上之后，在恩典园里，在恩典街上，至少有一些的进步。 B 小点，恩典就是神将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，做我们的享受。如果你让神做到你的里面，你想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？神就很深的进入你的里面。我们本来很可怜的自己所在的地方，神进去了。哦，你们预备好，让这神圣的喜乐来进攻你，能够充满你的全人。我不清楚你有什么样的个性，最终你要从这里面得着拯救。神要浸透你，他越浸透你，你就越有喜乐。有的时候是先有一些痛苦，但是基督徒的受苦的结果总是基督徒的享受。受苦绝对不会是最终的一句话，也绝对不会是我最终的结果。最后的一句话就是恩典与你们众圣徒同在，就让神把他自己做到你的里面，这是他的定旨。非常的简单，你就说， 主啊，我把你自己做到我的里面。今天你把主自己做到你的里面，然后你就会看到什么样的事情发生。不要太久，你就会更多的享受主，因为主要把他自己做到你的里面，他是恩典做你的享受，这是他说做我们的享受。召会生活乃是一个享受的范围。第二小点，当天然生命的努力停止了，那就是生命的时候。在生命的时候，有个东西在恩典里出生了。一方面来说，撒旦就是要消耗我们，我们拒绝他，我们得罪他，我们弃绝他的消耗，但是神就会让我们很疲乏很累，让我们就停下来，不管我们要不要做，但是我们不能做了。当我们停止的时候，恩典就来了。希伯来书11章11节，当萨拉已经断了生育的时候，他已经没有办法再生育了，他不能再生后裔的时候，不能够怀孕生子，但是他相信那个应许。有一首歌我读给你们听，主啊，我愿意把我自己完全献给你，照着你的心意在我里面活出来。一定要有这样的情形，不再立志挣扎，不再改自己，使你受到打岔毫不能为力。六节里乃是完全停下自己的努力。在1975年你来到主的恢复的人能不能完全停下？弟兄，让我们完全停下自己的努力，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好。我们自己的努力想要长，想要得胜，想要知道我们的功用是什么，停下自己的努力，让你运行变化。但是你们有些人还有其他的姊妹们也在这里，我也向这些姊妹说，也许你们不是在那里要停下自己的努力，你一点都没有停下，因为你在那里努力想让自己停下来，但是有一天你就要停下来，不是这样就完了，乃是三一神是恩典要做到你的里面。有些事情会发生，当你以为你预备好被神呼召而且让神来用，神不会呼召你。摩西40岁的时候，他在那里付了大代价要站在以色列人这一边，而且他在那里证明他可以做，借着杀死了一个埃及人，他以为他们就会承认他，他是一个拯救他们的人。结果他跑到旷野的全时间训练，在那里40年，80个学期，你们在这里只有4个学期，他在那里参加80个学期，还没有写诗篇的时候。在人来说，人的年日不过是70岁，如果刚强是80岁，在他没有力气的时候，神呼召他。你说，主啊，为什么现在呼召我？我太老了，我太软弱了，我太这个，我太那个。但是神不同意，就是这个时候，这个时候就是最对的时候。当你在20岁的时候，你还没有预备好，你不可能去欧洲，你觉得你没有用了，你觉得你什么事都不能做，结果报告来了，你里面有一点点的感动，然后现在就被差遣到以色列去的。他在那里承受以马内利，赞美主。你今天晚上是不是很喜乐？我不是在这里表演快乐，我就是快乐，因为我能够快乐的话，每一个人都可以快乐。阿们。第三小点，以撒不是做工的人，乃是享受的人，他总是享受恩典的供备。第二重点，在新约里，所有蒙召的信徒都是恩典的承受者，被命定要享受神绝对无条件的恩典。在这里没有条件，没有任何的要求，享受就好了。我在这里征战与那些你们心里的不信，我要告诉你们，这是绝对的，这是无条件的。父在创世前他就决定了要你来承受他的恩典。在那些改正的神学，他们在他们的错误中，他们有一点是对的，就是恩典是无条件的，神就把恩典显示在你身上，因为他定义要这样做，所以你享受就好了。一小点， 因着我们已经被摆在恩典的地位上，所以我们就是以撒，正在享受现今与我们的灵同在的恩典。我们已经被神定命要享受他的恩典。今晚我是以撒，我接受这整篇的信息是可以承受的。我不是在这里工作，我不是在这里想要试着给你们一些信息，我也不在这里努力要在固定的时间准时结束。我若在恩典的里面，我就知道能够把信息结束。这个聚会就是一个美好的礼物，感谢父给我们这么美好的礼物，接受就是我们的产业，我们就是以撒享受在我们的灵里的恩典。那些改革的神学卡尔文派，他们是在这里实行知识道理，他们说人的意义就是要荣耀神，而且享受神到极致。我去参加了一个讲习会，那里的神学家他们从来不享受神，但是他们有个道理，说他们要永远享受这个他们从来没有享受过的神。他们道理是要他们永远享受，但是他们从来也没有享受过。不管怎样，他们这一点是对的，我们要永远的享受他，不要怕他的恩典会用完了。今天我们就来享受今天的这份恩典，明天早上起来又是一个空的，享受新的恩典。礼拜五礼拜了，主日就更丰富，还有下个礼拜、下个月、明年都没有办法相比，这是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谁能够用尽三一神？所以我们要一直被充满，一直被倒空，一直是饥饿，一直得满足，一直是饥渴，一直得着喝，一直追求，一直得着。你不需要在你那里紧紧地抓住，说我不要讲，我讲了之后就都没有了。不，把你自己放弃吧。有些圣徒们在你的一生中，我愿意听到一个报道，有些弟兄姊妹们他非常的保留而且很自制，我希望他们有一次告诉我们说，昨天下午我与主单独在一起，在他面前我完全是疯狂，完全是在我自己以外，我在那里享受他唱诗，而且甚至我就像大卫一样在约柜前跳舞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我的学校里面，我那时候当老师，我到学校去，那时候同事们都罢工，都认为老师不该罢工，我就没有罢工。当我到学校去，我在那个学校里面，在教室里，我就在那里非常的欢悦。如果没有这样的经历，我们就要向主祷告，不是在聚会里面，乃是主啊，在你面前，在你面前把我带到恩典的狂喜之下。第二小点，恩典就是神自己在基督里坐到我们里面，成了我们这人的构成成分。这个不需要我再说了，这个只需要你们的导言背讲。第三小点，恩典乃是三一神坐到我们里面，使我们成为所该是的，并且为我们生活、工作、做事，使我们能说，因着神的恩，我成了我今天这个人，并且这不是我，乃是神的恩典与我同在。第四小点，如果我们在基督徒的生活中没有享受，我们就不能过基督徒的生活。你们有没有难处过基督徒的生活？你有没有发现到，我不知道喜乐和得胜和做基督徒有没有什么关系？如果我们没有享受，我们就不能过基督徒的生活。我们中间许多人过了一个没有喜乐的生活很久了，我们不能离开召会，我们看到召会的立场，我们就是在监牢里面，我们留在这里一直到耶稣来。我们唱那首诗歌，我们需要在这里建立神的国度，终极完成他的经纶，预备心腹直到耶稣来。但是应该感觉到在我们的灵里有恩典，也许我们的魂有的时候是受苦，但是在我们的灵里有恩典， 有的时候我们的喜乐是很矛盾的。你觉得我的魂没有受苦吗？一方面来说，我的魂现在就在为这一些事情正在受苦，但是我拒绝不被心理上的痛苦影响，但我要让恩典掌权作王。我不是讲些表面肤浅的快乐。有位弟兄失眠，一位女士跟他解除了婚约，但是他写了一首诗歌，喜乐在这里寻找我，你不要在这里假装你的感觉，恩典会寻找你，恩典会在你里面找一个开头，进到你的里面来供应你，然后我们就能够过基督徒的生活。这是非常的简单，凭自己是不可能的，凭恩典是简单的。你车子没有油，你可以开多远？你要开基督徒的生活这个车子，但是车子却没有油。有一次在我去度假的时候，我们经过了一个加油站，我以为我们的油够到下面一站，结果我搞错了，我就在那边开没有油了。纵然我在方向盘前面想要努力靠意志能够开，然后我就完全停下自己的努力，就叫我们车上的两个年轻人去买些油来，分赐一些油给我们。我们需要使我们的油箱充满油，有最好的超越的丰富恩典来充满我们。还在于你，请你们把你们的油箱的盖子打开，让主服侍你，把加油的管子放在你里面，把恩典分赐给你，你就会喜乐了。第五小点，神的恩典是有大能的，使我们能够忍受一切。这又是比较进步的话，但是这是真实的。主告诉亚拿尼亚，保罗是一个蒙拣选的器皿，他为着我的缘故必须要受苦，而且他也是真实受苦。你有多少次在加勒比海不是在坐渡轮，而是在那里受苦？好几次船破了，在这里受苦被打。他说我数过了每一次的鞭打，但是他在那里祷告。他不是英雄，我们这些人没有恩典想要做英雄，我们有根刺，但是却说给我一个更强的刺。我听到一个弟兄受很大的苦，他有很严重的病，但是他说我向主说我要有更严厉的功课。我很害怕。保罗很有人性，他说主啊，把这个刺除去，请你把这个刺挪去。他三次求过主，但是他最后得着了解答，说不，但是我的恩典够你用。不要盼望所有的刺都离开你，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刺，它就在那里尖锐地伤你。仇敌知道什么时候来摸着你，而且他是毫无怜悯的，他知道什么时候来摸着你，知道你什么地方非常的尖锐。我们向我们的神祷告，但是他什么事也不做，但是他做一件奇妙的事。我们有恩典，这一点乃是说道，恩典使我们能够忍受一切任何的刺。第六小点，神要把我们带进恩典的享受中，但这恩典有一个阻挠，就是己。我们若要享受恩典，己必须被除去。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，我们就废除了恩典。我们讲到雅各的神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摸着，但是当我们经历雅各的神的时候，我们也要经历以撒的神和亚伯拉罕的神。第二大点，以撒从他父亲承受了一切，他父亲一切所有的都是他的，因为亚伯拉罕将他一切的丰富都给了这独一的承受者。以撒得着一切，以实玛利什么都没有得着。神说我要祝福以实玛利，因为他从你生出来，他虽是一个不正确的产生，但是他与你有关系，所以我还是要给他一些祝福。但是他不会与以撒一样的承受，而且是撒拉的话，他说使女的儿子不能与我的儿子一同承受。这个妇人说我的孩子的时候，你要注意，不是说我们的儿子，说我的儿子，你不能跟那个孩子以实玛利分享你的产业。主在那个时候站在撒拉这边，一切都给以撒。弟兄们，主有一天要让你看到 你是以撒，而且你的生活就会改变，你就开始接受。一终点，以撒是凭着恩典，不是凭着他的努力，成了父亲丰富的承受者。一小点，以撒是儿子，儿子从父亲承受的一切，儿子不需要尽力挣扎。雅各在那里挣扎，为着主所命定你所得着的，但是这是在我们天然的生命里面。 A 小点，以撒不需要做什么来承受父亲的丰富。谁做一切？父做一切，父所经过的一切都是为着儿子。你不知道这个吗？在实际上来说，在我劳苦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，我有一个感觉，在这个时代的执事，李弟兄是亚伯拉罕，我是以撒，我就接受一切，一切都是从这个源头来的，我就是一个承受的以撒。你说你没有得着你个人的经历意向，我也不想说我是正统的，我也不在乎得着个人的启示意向，但是我实在是一个喜乐的弟兄，我比你更喜乐，因为你想要努力独树一帜。以撒不是一个要独树一帜的人，他就是在那里承受，当儿子长大了要成为父的时候，他就能够认识父神是起始者，而且父神能够在他里面产生一些属灵的父，但是源头不是你，乃是父。 B 小点，以撒没有做什么才得产业，他的承受是绝对无条件的恩典。 C 小点，以撒与亚伯拉罕的关系乃是接受的关系，就是我们与这份执事的关系，我们是接受的，我们不是父，这里有另一个我们属灵的父，我们是以撒，他的心意乃是要与所有的信徒来分享，但是以实玛利进来，想要在这里亵渎父神，而且错误地想到他是神的子民，没有办法得着这些产业。但是我相信主的怜悯，当我们面对面见主之前，我要花我所有的时间都在接受这个指示里。在今天，我跟壮年班训练的弟兄姊妹们交通，我非常的摸着，我觉得我在那里看每一点，我在这里写批注，我讲的这个信息，这里我都不想离开这一页，因为我离开了这一页，也许明天就忘了这一页。在李弟兄的执事这里，只是一册讲到纳林，为什么就做一个单纯的以撒，做一个谦卑的以撒，接受到你的里面，把这个成为你，你就可以长，可以长大，成为一个生养的父。第二小点，在生命的线上，以撒的意思是神做工，我们接受所做成的工。第二重点，神在基督里已把我们放在恩典里，使我们成为恩典的承受者，承受神圣丰富的一切丰富做我们的享受。第一小点，加拉太书给我们看见信徒生活的原则是做以撒，就是承受者，乃是一个承受的人。我再说，这原则是我们每天开始的方法，就是接受承受，不然我们没有办法生活。仇敌会用各种的办法强夺你，使你不能够承受享受，但这是一个基督徒生活的关键，我们基督徒就是以撒。第二小点，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必须像以撒的生活，他不凭自己做什么，单单承受并享受父亲所有的一切。第三小点，在恩典的承受中，我们必须停下天然生命的努力，使自己敞开并预备好享受恩典。当你在那里努力的时候，你就关闭了，使你没有办法预备好。有人打电话来为政治要我们投票，结果妻子回答说现在没有办法接电话，他现在没有办法接电话，因为我是没有敞开也没有预备好。但是如果你打电话来要我分赐恩典，我就预备好了，我可以来接受。第四小点， 神已经在基督里做成了一切。当我们在基督里时，基督里所成就的一切就在我们里面。我相信这个介系词的神学，我真是喜爱在我们里面。所以基督经过了很多的经历，他现在在我们里面，而且他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也享受。第五小点，神已经在基督里完成了一切，我们所需要做的乃是享受。使徒行传10章43节，你们要接受赦罪，至少你可以从这里开始。我不管你是有什么样的罪，接受赦免，这是恩典的领域。这正是约翰福音1章12节所说，凡接受他的就给了你权柄成为神的儿女。16节，我们都领受了，而且是恩上加恩，一波又一波，一波又一波。这恩典的波浪临到，我不怕他会把我掳去。如果他要把我带到耶路撒冷去，哦，恩典的波浪把我带去，我愿意被你吞吃，我愿意被你充满。我们都接受了，在他的丰富里我们都接受了。我们为何不在每天早晨花一点时间来接受他的丰富呢？约翰福音7章39节说，那灵凡是信入他的就要接受那灵，乃是经过过程终极完成的三一神。约翰福音2章22节，我们的长兄他来向他的这些小弟兄说，来接受圣灵，我现在要向你们吹口气。凡是经过过程的三一神所完成的，一切都要进到你们里面，你们受圣灵。罗马书5章17节，你要在生命中做王吗？这里的关键乃是接受那丰厚的恩典的人。你说我不够资格，但是这里说那些接受洋溢之意恩赐的就要在生命作王。在生命作王是你要努力做的吗？你要接受洋溢之恩。罗马书，当罪很多的时候，我们的恩典就要更洋溢。撒旦，你这个控告弟兄者，撒旦，请你来看看听听以撒的笑。当我们罪恶多的时候，恩典也更多。加拉太书4章5节，得着儿子的名分。第三大点，以撒在别示巴这里过完成神永远定制的生活。别示巴那里的生活乃是预表召会生活。第一终点，神要将他自己做到一个团体的人里面，使他得着团体的彰显，这是圣经的基本观念，这也是神永远的定旨。第二重点，虽然享受恩典是我们的定命，我们还得注意我们得着这享受的地方。不要以为有人离开了教会的生活，他们就不能再享受主了，这是他们的定命，要享受恩典。但在林前15章10节说，恩典对我不是突然的。也许你有一点的享受，但结果是得着什么呢？为着主的经纶有什么样的事情产生？什么事情都没有产生是无意义的，你的身份并没有改变，你还是承受者。但是当你到了对的地方，恩典是对着召会的人。在哥林多的圣徒们，恩典和平安，恩典给加拉太的召会，启示录从三一神来的恩典，对所有的信徒，他们都是承受恩典的人。他们如果愿意敞开，都能够得着恩典。不要让这个搅扰你们。但是没有什么比在别示巴的恩典更好，因为在这里的恩典乃是来完成神的定旨。第三重点，一旦以撒知道了他需要一个儿子，并且明白他的需要与神的需要一致，他就祷告，神也答应了他的祷告。以撒必须要有一个儿子，但是他59岁的时候他才开始为这个祷告。他在享受主，他忽然想到，哎呀，糟糕，我需要一个儿子，在我身上有一个预言，你一定要有一个后裔。所以他祷告，主，我们需要一个儿子。神答应了他的祷告，因为神比以撒还需要一个儿子。 所以因为神需要完成他的目的，就答应了以撒的祷告。第四重点，在神恩典的享受中，我们必须配上我们人一面的合作，使他永远的定旨借着我们得以完成。这个享受，这个承受，不只是为着我们，乃是为着神和神的定旨。最终我们了解到，我们有个需要，这个需要是与神的经纶连在一起。当我们为我们的需要祷告时，神就答应我们的祷告，借着答应我们的祷告，他就完成他自己的需要。一小点，当我们明白我们的需要与神的需要一致，因而照此祷告时，神就要答应我们的祷告。二小点，神不能做什么，直到我们明白我们的需要，并为此祷告，神就要答应我们的祷告，应付我们的需要，使他的定旨得以完成。撒母耳记上，哈拿要一个孩子，他没有孩子，他迫切，别人在那里讥笑他，他的丈夫说，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？这个丈夫想要安慰妻子，却不知道没有什么能够与母亲对他孩子的爱相比。他也许爱你，但是他对你的爱绝对不能够与他对爱他的孩子相比。不，你不比十个儿子，但是这里说到神使他不能够生育，他就迫切的祷告，最终他的迫切和他的需要达到一个高峰，在那里就有一个突破。他说，主啊，如果你给我一个儿子，我就要把他献给你，如果你给我一个儿子，我就要把这个儿子献还给你。神就在等这句话，然后他到敬拜的地方去，在以利面前祷告。以利还误会了他，以为他酒醉了，他告诉以利，我不是酒醉了，我是祷告。而后以利就说，但愿神答应你的祷告，结果他就得着了一个儿子。虽然是一个人的深处的需要，但是他的需要与神的需要连结在一起，为着神的定旨，他就给了他一个儿子。当他还小的时候，他把他还给神。当他把撒母耳带给以利时，他说，为这个孩子我祷告，他现在要与主连在一起。撒母耳就成为那个行动的神，代表的神。撒母耳被神用来转移时代。你也许想，为什么你迫切的祷告，你以为神不理会吗？今天神有非常少的深深的呼求寻求他的人，甚至在主的恢复里面，表面看起来好像他不在乎，好像他使我们不能生育，但是我们还能够在这里呼求，在这里祷告。我们祷告祷告，最终我们说，主啊，为着你的渴望，为着你的国度，为着你的身体，为着你的心腹，为着你的权力，为着你的召会，为着你的恢复，主啊，来答应我这个需要。然后神就应付我们的需要，因着他答应我们的需要，他也完成了他的定旨。你不愿意经历这个吗？所以我们就要享受神的恩典，承受神的丰富，你就能够有份于成就神永远的定旨。这个就是以撒的神，是不是太好了？他是不是太美妙了？